弟兄姊妹平安。有时候我们讲的时候，我上次一个朋友，我说听着吗？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刚新信主的人，有时候听着讲道很难明白的。我常常说，我自己听讲道听了好几年呀，也不知道讲的什么。直当圣灵来进入我们的心的时候，才慢慢的明白神的话到底怎么回事，是不是啊？好，我们求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。我们知道天地都要废去，你的话却不会废去。你的话从古到今一直到永远都是这样的。主，我们求你的圣灵今天来到我们的中间，开启我们的眼睛，能够让我们真的看见你，开启我们的耳朵，让我们真的听见你向我们的心灵所说的话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你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。主啊，只要是你的话语哪怕一句进入到我们的心里去，就可以改变我们的生命，就能引导我们一生的生活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谢谢主，你一直是向你的众儿女说话的神。我们求你今天继续的借着今天约书亚的话语向我们说话，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今天我讲的是信靠与顺服，信靠与顺服。其实我们基督徒跟随主这条道路，一生的道路，都是不断的一个信心的道路和顺服的道路，和顺服的道路。你知道亚当夏娃为什么跌倒呢？就是没有信靠神，没有顺服神。我们怎么样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呢？我们就在于我们能够靠着圣灵的帮助，我们开始真正的把我们的信心不是放在这个世界上，而是放在神的身上，来信靠他，来顺服他，你就一定怎么样蒙福。生活就是你要是真正的信靠神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约书亚呢是讲征战的书，讲征战，你可以看约书亚日记，一直是打仗打仗，是不是？其实我们基督徒的一生也面临着很多征战，我们同世界、魔鬼、肉体还有罪恶征战。我们今天就看看从耶利哥这个城以色列人所打的第一场战役当中，我们学什么样的功课，学什么样的功课。我们的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，让他们经过旷野，经过40年的漂流，目的是什么呀？是让他们承受这个产业，承受迦南地。你知道吧，他们想承受这个产业，就一定要面临征战。同样是我们今天也是这样，我们要想承受神给我们那个属灵的产业、属灵的祝福，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需要征战。可能如果你要是刚刚信主的时候，你可能还不感觉到，你越是要在这个属灵的路上越是追求，你发现你的难处越多，有的时候懂了吧？因为神让你学的功课也多，让你得着的祝福也就越多。你知道如果以色列人不征战呢，他们只能就永远在迦南地的边上，他们永远不能得着这份产业。同样是我们要得着神赐给我们的属灵的祝福，我们也必须要过一个征战的生活，得胜的生活。否则你不知道什么叫信心。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信心很大，我现在很在想，你是吧，等到真正的难处一来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，他的信心怎么样就一下子就完全击垮了。不是我们头脑中的，不是觉得说啊，我特别的顺服神，你看我多顺服啊，你知道吗？只要神给你兴起个环境来，你得发现你自己多么的不顺服。真的，你知道，你说咱们家中，我们说夫妻之间是吧，就这么简单的，我们谁能真正的做到啊？是吧？做妻子的，是不是啊？完全无条件的来顺服丈夫。丈夫要完全无条件的来爱妻子，是不是？就这么简单，你要顺服他，这个家庭一定是蒙福的。可是我们都做不到，做不到。你知道，我们要想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我们就必须经过征战。我们的祝福啊，真正的祝福不是从世界里寻找，不是在世界里，这个世界的祝福，也不是从我们自己里面自身来挖掘潜力，而是来到神的面前，在基督里面寻找这一切。我们这迦南这个耶利哥这场战呢，是他们的第一场战役。 这场战可以说只能胜不能败呀、啊，是不是、啊、你想如果他们第一场战就打败了以后，他们以后还怎么样能够打继续的面对几十年的征战呢、啊？所以这场战呢，是不是一通不吃不是一场普通的战争？所以呢，这场战争的策略呢，也不是一般的策略，是不是、啊？嗯，而是神亲自策划的战略。可能历史上打仗从来没有这个打法的，是不是、啊？怎么来着？以色列人在这里没有动一刀一枪，没有伤一兵一卒，就把整个的耶利哥这个城给打下来，是不是、啊？首先我们看看，啊，首先第一个就是信心，什么信心？信什么？我们看啊，第一是耶利哥的城门因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，无人出入。你知道这个六章其实跟五章是连在一块的，因为我们的圣经分章，所以把它分开来。其实怎么样？前面是约书亚在这打这一场战争之前，首先遇到了谁？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是不是啊？当约书亚自己啊面对这场这么大的高大的城墙，这么坚固的营垒，那么高大的敌人的时候，他完全的心里可能没有把握，但是怎么样？神亲自的向他显现，亲自的显现，让他知道，是吧？与我们同在的，与敌人同在的怎么样？更大。其实神让他知道，你不要害怕。其实你看，在这时候耶利哥的城门就因着以色列人就关得严谨，没有人敢出入。不是在征战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不是我们怕敌人，而是敌人怎么样？怕我们。为什么怕我们呢？因为神与我们同在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征战的得胜不在乎人多力大，而是在乎是不是神与你同在。神与你同在，如果神与你同在，再坚固的城墙也会塌陷，再强大的敌人也会像灰土一样被践踏在我们的脚下。你知道吗？在每一场，虽然啊，你知道在这一场征战中，这个神首先向约书亚显现，其实在每一场的征战中怎么样，神都与以色列人同在，都与他的百姓同在。你要说我们来到这里是吧，我们跟陶尼说啊，我们来到这干什么？我们来遇见神啊。你说是不是真的神在这里啊？可能你知道吗？其实当我是，你说当我在敬拜的时候，其实你知道吗？我一开始在唱歌，那唱歌我就不去唱歌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就能进入到神的同在，这个神的灵啊就一直不断的就降下来。神与我们同在，这个是才最重要的。其实在每一场征战中也是这样，神与我们同在。由此我再一次征战过去的话啊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到床上去睡觉。当我刚一躺下，你知道吧，马上就睡着了。两只大狗一下子就扑过来，你知道吗？当我扑过来的时候，什么？当他扑过来的时候，我这个脚尖一下子就身体就灵啊就起来了。一下子腾空而起啊，就一直的往上飞，你知道吗？在我上飞的时候，之后我看着整个的天空都是那样的明朗，整个的天空都一直唱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你知道整个的很大的乐队啊在那唱啊，我在想，因为我这个灵一直的我上飞，我说哎呀，这么大的乐队，那乐队倒在哪里啊？人倒在哪里啊？什么都没看不见。但只是一直的听着这个声音，在这个灵里一直唱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真的要知道，是信心就在知道每时每刻神真的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同在。要是有神的同在，你一定能得胜，知道吗？你不要看你自己多么软弱，你自己完全跟你自己是零也没关系，神是100%，知道了吧？如果没有神与同在，你打的是一个必败的战争。你知道下场的战役埃城是吧？因为亚干一个人犯罪，神不与他们同在了，马上就打败了，记得吗？ 神的同在，第一个是呢，第二个是神的应许。耶和华小于约书亚说，看哪，我已经把耶利哥和耶利我哥的王并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中了。在没有征战之前，神已经把那个得胜的把握给了约书亚。奇妙不奇妙？你知道我们哪一次打仗，你知道很多人在打仗之前都想，我这场战到底能输还是能赢，是不是？没有一个人能够确定，因为往往在战争中一个小的因素就可以把有的是反败为胜，有的是 反胜为败，是不是？这是每一个人打仗之前他都要确定，我这场战是不是能打赢，如果打不赢的话我还打他干什么，是不是？就像扫罗他死以前那个战役，他一定要去到邻居去问问，因为他知道征战不是在乎人的血气，而是在背后的灵界。如果你在灵界里，在属灵界打胜仗了，你在现实界你一定得胜的。你说如果在灵里你失败了，你在现实界你一定是会失败的，你打不过的。所以扫罗的一定要去招神的，他因为犯了罪了，神不给他说话，他宁可去招什么，招交鬼的，去到灵界去问一问。灵界告诉其神，接着撒母耳就告诉他，你是明天你就死掉了，是不是？当说了话第二天怎么样，他就死在战场上。但是在这里你知道，在约书亚还没打这场战之前，神已经把耶利哥得胜的把握给他了，就这么简单。什么叫信心呢？你还没有看见的时候你就有了把握，这个就叫信。你对你的永生有多少把握呀？我不知道。我们中间啊，不是我们一星期一星期到这儿来，你知道，你对你知道将来人死了以后一定有永生的。我们在这里每天讲的道，讲可能讲很深的道理，是吧？其实我们最重要的道就是让你对你的永生有确定的把握。当你跨过生命与死亡的界限，你发现你真正的信靠了主，你在天堂里面，这是真的。为什么？神已经应许了，信主的人就有永生。前天我给我母亲打电话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母亲她老了，你知道吗？她什么文化都没有，不认字，是吗？所以我给他讲的福音讲了很多年他都不懂，所以我再给他打电话，常常会提醒他，我说娘啊，你信了主你有永生的呀。他又说了，我没修行那么好，我能得到吗？我说不是，你知道吗？不是。我说你已经去到那个地方了，是不是啊？你已经咽过气了，你还记得吗？我就在提醒他。然后我说你都给一给他说，你相信耶稣吗？他说相信耶稣。耶稣说信主的人有永生，你有没有永生啊？这样他推逻辑，他知道该有永生了，你懂了吧？其实你知道，在我们，你其实我们这么厚的圣经，其实最重要的是让你信心，不是说信约书亚这场得胜，这场得胜是约书亚的事，你的得胜是你因着信靠耶稣，你得着那个永远的生命。你知道神其实不仅在这场战争，就是在本书一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的神都给约书亚说过，说什么呀？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，神的应许从来都不会落空的，从来都没有落空的。你只要信靠主，你要只要顺服主，你接受这个应许，你就会得胜，就会得胜。同样我们今天在我们的属灵的征战中，我们也有得胜的把握呀。我们的得胜的把握就在耶稣在十字架上，怎么样，已经得胜了。他已经胜过了死亡，胜过了罪恶，胜过了死亡阴间的权势，胜过了魔鬼。你知道吗？你现在站在耶稣的里面，耶稣在你的里面。耶稣啊，你信了耶稣，圣灵在我们的里面。你不要看外边的魔鬼多么大，你因为有耶稣，你能胜过那个魔鬼。圣经说，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。不要看罪恶的权势，看整个的世界都这样的败坏，我怎么样过得胜的生活？有的时候我也考虑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有一次上次这个刚这个同性恋啊，就是一60多对30的比例已经达成了。前几天我有个朋友给我发说，你要赶现在赶快祷告啊！现在这个同性恋这个又在议会上又吵起来了。 我不知道你这个，他拦我给他祷告。哎呀，我觉得心里很灰心，但是我们不应该灰心的。我们知道耶稣已经得胜了，不管现实的情况怎么样，神是一定是得胜的。不管现实的情况怎么样，耶稣说：“你们可以放心，因为我已经胜过了世界。”他已经在十字架上已经败坏了那掌死权的魔鬼，把我们从罪恶、从死亡、从疾病、从魔鬼的权势下完全的释放出来。你每天怎么样，就要来夸耀神的得胜，夸耀神的得胜。如果你有，要你知道，靠着耶稣，靠着耶稣，你可以成圣的，你可以脱离疾病，得着属天的健康，脱离死亡，得着永生。所以你信靠他的应许，你就靠着他能过得胜的生活。然后第三个就是神的话语，第三个是第三节到第五节，你们的一切兵丁要围绕着城，一日围绕一次，六日都要这样行。七个祭司要拿七个响羊角走在约柜前，到第七日你们要绕城七次，祭司要吹角，你们吹的角声拖长，你们听见角声，众百姓要大声呼喊，城墙就必塌陷，个人都要往前直上。在这里呢，神给他们一种打发，怎么打发呢？要七个祭司带着七个羊角绕城七日，第七天的时候呢要绕七次，然后最后的时候就大声呼喊，能城墙就倒塌。你觉得这样的策略高明不高明啊？历史上打仗有没有这样打仗的呀？有没有啊？我们中国非常的懂策略，我们有孙子兵法，有孙兵兵法。你说那个兵法上有没有这样的打法啊？没有，三十六计也没有，是不是？没有。可是说历史上没有这么打仗的，没有这么打仗的。神为什么要让以色列人这样打仗啊？就是要让以色列人学好信靠神、顺服神的功课。你要是没有信心，你敢走吗？你想那高大的城墙，你在底下走，那上面搬一个石子打你脑袋怎么办？他们从上面射箭怎么办？你考虑到吗？你要是为什么在征战之前神向约书亚显现呢？如果约书亚不想向他显现，不手里拿出刀来，你知道吧，他约书亚他可能就不听从神的这个命令。你知道吗？我们很容易说，我哪有这么打仗的。现在如果你要打仗，我们可能现在没有一个人顺服，是不是？我们一定说我们要懂策略，我们看我们的枪多少，我们的兵多少，是吧？我们的军器多少，我们好打呀。不是的，所以神首先的显现，你要敬畏我，你要信靠我，要顺服我。真正的世界上的事跟属灵的事完全是不一样的。有的人，很多人有世界上的聪明，他在属灵上可能完全是个低能儿。有的人呢，在世界上是完全的没有能力的人，可能他在属灵上是一个强手。你懂吗？神要让约书亚，让以色列人学会你真实的信靠神、顺服神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完完全全的依靠神的灵。在人看来这个方法太笨了，是不是？但是首先你要信靠神，你对神有种单纯的信任，神他怎么样说我就怎么去做，这个就是信心。你要真正的对神有信心，比你给神做一些什么好事更让神喜悦，你明白吗？你说神让我拿出东西来给你，神其实不需要你的东西，神希望你对他有真实的信心。无论面对任何的情况，你都说我没有关系，我知道神与我同在，他必不会撇下我，也不会丢弃我。 不管发生了什么情况，都是这样。因为说啊，人非有心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的人必须信有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我们知道约书亚面临的试探，就是要靠着自己寻找一个在人看来更积极更有效的方法，但是不是出于神的方法一定会失败的，一定失败的。因为你知道神再软弱也比你刚强，圣经说神再愚拙也比你有智慧。不要依靠人个人的智慧，人的智慧在神那里就完全什么也不算。你看神做的，一开始你进来先打着人，先让你受隔离，是不是先把你的肉体消掉，然后让你做这样的方法。神的方法完全跟人的方法不一样，就是让以色列人你不要靠自己，你要单单的依靠神。你看，然后呢让他们七个兵丁，然后呢七个祭司，然后呢啊去抬着约柜去烙城，是不是啊？抬着去烙城，就让他们这样的方法。我们看看约书亚怎么样，约书亚就开始怎么样，就顺服，是不是啊？然后我念第六节到，嫩的儿子约书亚就招了祭司来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抬起约柜来。”又有七个祭司拿着七个羊角，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，又对百姓说：“你们前去烙城，带兵器的要走在耶和华的约柜前。”约书亚对百姓说了话，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，走在耶和华面前吹角，耶和华的约柜在他们后队行，带兵器的走在吹角的祭司前面，后队随着约柜行，祭司一面走一面吹。约书亚吩咐百姓说：“你们不可呼喊，不可出声，连一句话也不可出你们的口，等到我吩咐你们呼喊的日子，那时你们才可以呼喊。”这样他使耶和华的约柜烙城，把城烙了一次，众人就回到营里，就在营里住宿。你知道吗？他们开始，你看这时候不仅是约书亚顺服，祭司怎么样，约书亚，神给约书亚说了，约书亚顺服，约书亚顺服祭司，祭司也顺服，然后给兵丁给百姓，每一个人都顺服，每个人都顺服。然后呢他们就去绕城，是不是绕城，然后呢一天绕一圈，是吧？我们知道一天绕一圈，第七天的时候绕七圈。你想想这些个人心里有没有嘀咕啊？他们一定有嘀咕，神啊，这做什么呀？是不是啊？你想想，就是一圈人的绕，那个城就倒塌了。有这样的逻辑吗？绝对没有这样的逻辑，是不是啊？我想很多人的心里的困惑都在增加呀，是不是啊？一天过去了，没有动静，两天、三天、四天，是不是啊？我想那个墙上连一个小砖头也没有掉下来，那么坚固的城墙。你知道吧，在这里神都让他们学会完全的顺服，七是完全数，是不是啊？七啊是完全数，让他们学会完全的顺服。你说吧，你只要啊绝对的听从神的命令，你顺服神，让神去做别的事情。他们一天绕一圈，六天绕六圈，绕六圈，第七天绕七圈。我们知道不仅是以色列人不知道干什么，我想那个城上的人都看，哇，这些人干什么呀？是不是？他们也不知道这以色列人干什么，是不是啊？看起来每天走一圈没什么用，是不是？一点没有改变，城前还是高高大大的树立在那里。但是你知道，每绕一圈都没有白绕，是不是啊？没有白绕，每一圈他们都走在信心当中。都走在顺服当中，他们那个属灵的力量都在那里累积，这个城墙的根基都在被瓦解。虽然环境还是没有改变，但是他们依然怎么样，要活在信心当中，活在顺服当中，不是依靠自己的智慧方法，乃是全然的依靠神。你知道这十三圈烧一圈也不可能，是不是啊？ 你说第七天走了六圈了，那个城墙倒塌没倒塌呀？没有倒塌，是不是？少一圈不行，是完全的顺服。我们看在这一队人里面，什么是中心呢？前边是是祭司约柜带兵器的，后边是百姓。中心是什么呀？这一队的中心是什么？是约柜，你发现了吗？祭司台的约柜才是这一个队的中心，征战的中心。你知道约柜里藏的什么呀？两块石板，两块石板上写的什么？神的话，是吧？我们知道这十诫里，我们知道在前这十诫前面的四诫是人与神的关系。其实神都说你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外邦的神你不可下拜。你要真正的到底知道神是谁，你要把神当作神来看待，你要敬畏他。只有当你内心里对神有真实的敬畏，你才会相信他，你才会顺服他，你才会依靠他。如果你没有真正的把神当作神的话，你很容易不顺服神。我们知道后边的六诫呢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这后边的六诫呢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其实就是要他们在实际的生活中要过出得胜的生活来，要圣洁的生活。人不能圣洁，他就不能见主的面，他就不能够得胜，他就不能够得胜。你知道下一场的战役为什么失败了？就是因为亚干破坏了第十诫，是不是？贪恋那一块金子，一条金子，一块银子，一件美好的施拿衣服，就失败了。神的话，除非我们立志靠着圣灵的能力过一种圣洁的生活，否则我很容易失败跌倒。其实以色列人征战的得胜完全是根据神的话，不单是这一次，在每一次的战争当中都是基于神的话。我们今天怎么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呀？也得是完全的根据神的话。当你在难处当中，在你的困苦当中，你不是唠叨不休的说你的难处，你要说什么呀？要说神的话，要说神的话，把神给你的应许说出来。就像那些以色列那个祭司，每一天抬着个约柜，你要把神的话抬起来。每一天在困难面前，不断的宣告神的话，宣告神给你得胜。当你软弱无助的说什么呀？41章第10节，我们共同读读好不好？当你软弱无助的说什么呀？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；不要惊慌，因为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，你不用害怕的。我想起我以前在那边的时候，一个老姊妹，那时候快90了，她的儿子就是他又结了婚，就不要他了，你知道吗？他90，他将来怎么办？他每天活在神情恍惚当中。几年的时间，我就把这话给他，我说：“阿姨，你每天去想这话。”他就那一年，正好那一年的那个日历上就是一句，就这么一句话，他就把这句话都贴出来。当他难过的时候，就看着这句话，就念，懂了吧？就念这句话：“你不要害怕，因为我与你同在；你不要惊慌，我是你的神，我必坚固你，我必帮助你。必是什么意思啊？一定帮助你的，我必用我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。你知道吗？哎，当他。”你知道一个将近90岁的老人，他的信心也必须经过考验。等到他几年过去，他的信心长起来的时候，他另一个儿子把他接走了。我前几天给他打电话，哇，还是很好呢，那90好几了。神的话呀，当你担心忧虑的时候，说什么话？下一章，下一个。对，当你担心忧虑的时候，那么共同的读约翰福音14章27节，预备起：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 不向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你里面真的有主吗？主赐给你的平安，超乎这个世界上任何的人事物所给你的平安。当洪水泛滥的时候，神依然高高的在上面坐王掌权，直到永远，他不会改变的，他不会改变的。其实我们真的，我们每个人可能心里都有难处。当你惧怕的是怎么说呢？当你惧怕的时候，我给大家读一节，在诗篇的55篇3到4节，我们又打上去，诗篇的55篇到34节，说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你，我依靠神，我必不惧怕，我依靠神，我要赞美他的话，人能够把我怎么样呢？是不是啊？当你惧怕的时候，你不要担心，你知道如果你真的有神与同在，就没有任何的黑暗的权势能够胜过你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要想过得胜的生活，就是每天来依靠神的话的生活。你每天是不是来读神的话呀？可能要做很多的事情，但是你没有花很多的时间来读神的话。你每天要花时间来读神的话，你只要每天来读神的话，神一定借着圣经向你的心灵说话。当你有难处的时候，神早就知道了，他就会借着话来提醒你，帮助你度过，帮助你度过。我们看看，当然后约书亚呢，然后第一天走了，然后第二天又走，然后呢到第七天的时候，是不是第15节，第七日清早黎明的时候，他们起来照样绕城七次，唯独这板城绕了七次。到了第七次祭司吹角的时候，约书亚吩咐百姓说，呼喊吧，因为耶和华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。你知道吗？当那时机到了的时候，当那信心顺服已经达到了神要求那个标准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当他们在信心中呼喊的时候，20节，于是百姓呼喊，祭司也吹角，百姓听见角声便大声呼喊，城墙就塌陷，百姓便上去进城，个人往前之上将城夺取。你看，当他们的信心顺服真正的达到神的要求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你来信靠神，你来顺服神，神来做征战的事情，神就自动的就把那个城墙怎么样，当他们大声呼喊的时候，城墙自动的就塌陷下来，塌陷下来。希伯来的作者啊，为攻占耶利哥的战争下了一个美好的结论，那里说以色列人因着信围绕耶利哥城七日，城墙就倒塌了。因着信心呢、就像越过约旦河一样，你知道前面的过约旦河，约旦河怎么过来呀？他们几十万的人怎么过来啊？约旦河那时候河水涨过两岸，是不是啊？他们是不是去造船去了？没有，神给他们开了路，那个是一个信心的神迹。他们走着约旦河路走干地一样，那是个神迹。同样，今天他们再次看着耶利哥城，就是他们没动一兵一枪，耶利哥城完全的倒塌下来，他们再一次看见神大能的作为，又是一个信心的神迹。你只要有信心，你信靠神，你顺服神，你一定会经历神迹的，你信不信？不要怕今天很多的在你的生命的历程中有很多的拦阻，你只要有信心，你今天的拦阻就成为你明天的得胜，你今天的难处就成为你明天的夸口。夸耀不是你夸你自己，而夸你背后怎么样，你的神是伟大的。所有的对我们的拦阻，对我们的压制，仇敌对我们的辖制，将来都成为我们夸胜的借口。所以说我们每个基督徒，我们的生命要成长，我们都必须学会信靠神，顺服神。 其实这是每一个人都要学的功课呀。当你信了主以后，其实每个人神都已经安排环境在那里，让你来学信靠，让你来学顺服。很多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看见，我们自己没有来跟随神。你知道在这里的所有的人，你知道那些每一个人都去的，就是所有的人都要参加，每一个人都必须经过这个考验，没有一个人借口说我不能参加，是吧？所以真正的信心不是看眼见的，不是跟你环境，不是看城墙多么多高，不是看敌人有多大，不是看我的手中有多少兵力，完全跟你没关系。你就是单纯的把你的信心，把你的盼望完全投靠在神的身上就够了。相信神怎么跟我说，事情就会怎么样成就，完全的基于神的话。你知道离开了信心，离开了顺服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没有办法长进，没有办法长进。你只要信靠神，你只要顺服神，你的生命就一定在那里成长，在那里成长。我最近看在这网上呢看了一个见证，又看了见证一个人呢，他这个他有了个啊自闭症的儿子。我知道，我不知道大家知道自闭症吧，自闭症十几岁了不能说话，每天尖叫，懂了吧？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带孩子很不容易，我要看看这个人这个带孩子那就辛苦极了。他怎么办呢？他还成了基督徒了，他成了基督徒，他前信了主很多年，他们也是基督徒，但是从来不征战，就这么就去吧。他孩子就一直没有改变，这种改变。到了后来呢，他去参加一个小组，一个小组那个姊妹说：“你啊，你花每天花五分钟来为这个事来赞美神，就是每天，你知道他就是一就是我们知道很多的基督徒，我们当然信任基督徒，信任主，我们都是稀里糊涂的过日子，你知道吗？他也是让他一直不征战。后来就说：你每天花五分钟来为你的孩子的事来感谢神、赞美神就够了。”因为他想这个还是可以做到的，虽然是吧，他也没有盼望出这种自闭症的儿子能好，没不可能的，在医学上没有解决的办法。结果他就每天拿出五分钟来为这个来感谢神、赞美神，每天都这么做呀。过了几年之后，你知道吧，一开始没有什么变化，没有什么改变，化完全没有变化。可是到后来的时候，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，哇，他的里面他觉得呀，真他有信心了，你知道吧？他觉得哎呀，现在这个孩子该是这个该是能够就说哎得释放的时候了。他回家的时候，哎，结果他的孩子他在那桌子上做了一盘鸡蛋炒鸡蛋呢，炒鸡蛋，鸡蛋炒饭，他里头还有饭，我不知道做的什么。他说哇，他是觉得他丈夫没有在家呀。你说他一会儿他儿子从里头来，他说妈妈，他说你看看我做这饭，你看我还挺棒吧，完全的改变了，你知道吗？做了啊韭菜炒蛋，懂了吧？这是发表在这个海外校园上的一篇文章，是真实的事情吗？你知道一个自闭症的人是没有办法的，但是他借着哎每天来感谢主，来赞美主，在信心当中来感谢他，来赞美他。过了几年之后，孩子完全的恢复了健康。我不知道你现在你的生活中有没有难处啊？如果有难处的话，也是轻看这些难处，要知道那与你同在的比你现眼前的难处要大得多。你只要有信心，你就一定能胜过他，不管你的难处是什么。有人得了癌症哈，有的人有信心，有的人没有信心。过了多久还没说他说几年死，说五年死，他还没五年呢，三年他就死掉了。他不说什么吓死掉了，你懂了吧？ 因为他没有信心了，是吧？有的人呢，他就不把癌症看得开在眼里，有的人他就啊就出去旅游，听上一次跟我们说，他就出去旅游到处跑，游山玩水，他不会把这个考虑，结果过来不久他的病没有了。是在乎你的信心，在乎你的信心。有了难处不要怕，只要信，知道神与我们同在，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做。你知道信心是一个活的生命啊，是一个活的生命。一个失去了信心的人是最可怜的人，因为他失去了信心就失去了盼望。今天我不知道在你的生命中有没有耶利哥城啊，就是一个难以攻克的东西。如果有的话，你也可以围绕着这个耶利哥不断的来感谢主、赞美主，为神给你这个难处，你要感谢他，要赞美他。当你不断的来感谢的时候，你要相信说，神说，在神没有难成的事，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因为他的能力其实就是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你要是那么刚强了，你还要神干什么？正因为你软弱，你才需要神。神说，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，绝对够你用的，因为我的能力就是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。不是我们能够，而是我们所信靠的神能，是不是？我们要胜过我们眼前的环境，胜过自身的难过，我们必须真实的信靠神，顺服神。你知道，当我们信靠神、顺服神的时候，不单是你的心里有喜乐，你知道，也让主的心也能得到喜乐。我们下边唱的歌就叫信靠顺服，信靠顺服，此外别法全无。若要得耶稣喜乐，唯有信靠顺服。要是让我们自身要真正的喜乐的话，也唯有信靠顺服。好，我们下边唱歌。